孩子，那你以后自己当心啊。
欢呼声让李泰真又一次把思绪回到了足球场上。
观众朋友们，观众朋友们，双方在常规时间内是战成了0-0，目前是进入到点球大战，已经是第四轮点球了。科迪元队目前是4-2领先，如果这一轮山东鲁能不能罚进，那么比赛就将提前结束。现在全场的目光都注视着门将张家杰，鲁能队队员射门，漂亮！张家杰把球扑出来了，比赛结束了，张家杰提前杀死了比赛，冠军是海门科迪元俱乐部。江苏少儿足球历史上第一座全国冠军奖杯被海门科迪元俱乐部夺取，恭喜他们！
掌声中，激动的李泰镇有些颤抖。
我是又自豪又激动啊！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孩子，短短的4年之内啊，能登上全国的冠军，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！我真的感到很欣慰，还好没放弃，终于等到这一刻。
你看看你的激动，都70岁的人了，孩子们都看着呢。
太棒了，我们终于成功了！今天我特别开心，让我觉得这些年的坚持都是值得的。每次我看到恒大鲁能的时候啊，都觉得特别的有底气，因为他们投入了那么多钱，却不一定能踢得过我们。
对，以后不止恒大、鲁能，还有我们科技园呢。
没错，队员们，让我们一起加油，为下一个目标努力。
加油吧，科技园！
太棒了，我们终于成功了！
太好了，终于成功了，真棒！
一个中国的足球梦。一位执着的拖鞋厂老板，一群拥有天赋的足球少年，带给我们对梦想、对成才、对体育精神的很多思考。广播剧《奔跑吧，足球小子》正在播出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孩子们在国内赛场展现出不俗天赋，科迪元先后夺得全国校园足球冠军杯亚军、全国 U12 锦标赛冠军，国内青少年主要赛事屡获佳绩，让科迪元成为与广州恒大、山东鲁能等国内著名足校并驾齐驱的一支劲旅。然而赛事多，又面临小学升初中，部分6年级队员的学习成绩下滑，家长打起了退堂鼓。
哎，赵老师啊，这次说啥我也不让孩子踢足球了，太耽误学习了。
雨峰可能是最近赛事多，成绩啊是有些下滑。
爸，你怎么跑老师这里来了？
哼，你这小子，看看你这成绩单还好意思说吗？放学给我直接回家啊。
不是爸，您看马上要国少队海选了，您在这个节骨眼不行啊。
嘿，你这小兔崽子，老子的话都不听了。
雨峰爸，雨峰爸。
哎，赵老师啊，马上就要小升初考试了，这足球可不能当饭吃呢，谁能给他的未来负责呀？
雨峰爸爸，你先别急，我们啊再想想办法。
老师啊，为了球队，我们会一起帮助雨峰的。叔叔，您就看下个月模拟考的成绩呗。
为了让足球小将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学校和教练组想出了个办法，利用球员们晚自习时间，由任课老师针对球员的薄弱科目进行1-1的辅导。为了实现自己的足球梦想，孩子们也是卯足了劲儿学习。那么，一个月后，雨峰能得到父亲的理解与支持吗？
谁呀？
啊，我是赵老师。
哦，赵老师啊。
啊， 模拟分数线出来了，雨枫考了全班的第13名。
嘿，这是真的吗？
当然是真的了，这孩子最近学习啊可拼了。
哼，这臭小子平时就是马虎惯了。
赵老师，让我和我爸说两句行吗？喂爸，踢球的事情你可别反悔啊。
哼，知道了。
太棒了，谢谢赵老师，我爸不反对喽，太开心喽。
俱乐部的成绩越打越好，但李泰镇拖鞋厂的效益却下滑得厉害。俱乐部拥有11名外教，其中4名韩国教练，7名巴西教练，他们曾经是各个国家的梯队教练或退役国脚。仅外教的薪水一年就要花掉数百万。为了能让俱乐部正常运行，李泰镇动了卖房子的念头。
老兄啊，少喝点，我知道你不易啊，你啊就是太执着。
我是真的舍不得呀，这个俱乐部它就是我的孩子呀。
国内很多知名俱乐部创办足球学校以后，一年收费4万5万，跟你呢分文不收，你说你何苦呢？
说句老实话呀，平民百姓一年的家庭收入，你让他们拿出5万来供孩子踢球，这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情啊。孩子们穿的所有的衣服都是我们工厂里自己做出来的。
我理解你能坚持到现在，我们每天都在看着这些孩子成长发展。你呀，比较累比较失落的时候就到操场看他们训练，所有的烦恼都去掉了，没有什么理由，就看这些孩子成长。来，干杯，
干杯。谢谢，你真是提醒了我呀，我要坚持，再难也要坚持，为了孩子，为了梦想。
贤成他爸，这是深庄的几套房子的房产证，你拿去吧。
哎，老婆，这
这2年跟着你和球队南征北战，我也算明白了，这是你和儿子的梦，不是科蒂园所有队员和教练的梦想。和这些相比，房子并没有那么重要。
妈妈，你太让我骄傲了，谢谢你。
那以后咱们一家三口就搬到球队，和小队员们同吃同住。
哦耶！
你看他。
2015年四月，在香河基地进行的 U16 国少2002年龄段训练营第一期，在公布的50名集训球员中，有6名球员来自这家俱乐部，还有2名球员在候补名单中。
因为我们喜欢足球，而这么多家长呢又信任我，把小孩交到我的手上，给小孩创造一个好的环境，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大人的责任。我一定会让那些不看好中国足球的人后悔，因为孩子站在那里就是国家的希望。
李总，你想到自己的俱乐部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吗？
你好，请谈谈您的足球梦。
实在是太激动了，科蒂园为我们海门争夺了荣誉，这背后又有哪些故事能和我们分享呢？
每个人都值得为自己的梦想而坚持。
就是这样一位倔强的朝鲜族汉子，硬是用自己的肩膀和科蒂园人的努力，将这支传奇少年球队延续了下来。不仅受浙江卫视的邀请，科蒂园足球俱乐部登上了梦想的舞台，而且向全国观众展示了足球少年的魅力和风采。一段朴实的足球表演之后，俱乐部的成员们开始娓娓道来关于这支球队的故事。
贤成爸爸做的每一双拖鞋都是良心拖鞋，而他卖出去的每一双鞋把钱都花在了我们身上。
所以今天我们科蒂园的队员们来到节目现场，是希望能够帮助贤成爸爸一起完成足球梦想。
我是个内向的人，要不是为了这些孩子的生存和未来考虑，
不会站在这里。我为什么能坚持到现在呢？我就是要让那些看扁中国足球的人后悔。
最终，柯蒂元的足球梦以295票的高票通过，如愿圆梦。坚守，是李泰镇和教练们的坚守。坚守在这个初衷纯洁无比的俱乐部里，引导着一个个简单无瑕的孩子，带他们穿过这条荆棘路，即使荆棘划破了衣衫，他们却未曾说过放弃。
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我不停地问，我不停地找，不停地想。白鸽奉献给蓝天，星光奉献给长夜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
2016年11月底，中国足协希望之星全国 U14 精英足球训练营在武汉市足协训练基地举办。海门柯蒂元足球俱乐部7名02到03年龄段的球员成功入选。
2016年7月3号起，在海门开发区刚刚竣工几天的足球基地里，来自西班牙、巴西、韩国、日本等3个年龄段17支国外球队参与了一项校园足球国际邀请赛。这也是这项比赛今年进入了第5个年头，柯蒂元 U10 队收获这个组别冠军， U12 队和 U14 队分获各自组别亚军和第4名。
柯蒂元夺得2017克鲁塞罗 MG 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冠军，李贤成在比赛中攻入至关重要的任意球，双方在常规时间内战成1-1平。点球大战中，柯蒂元的队员们顶住了压力，最终拿到2017年第一个冠军。
出国集训、参加赛事，对咱们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起到带动作用。贤成，第一次在国外参加赛事，还赢得了冠军，来谈谈你的感受吧。
我们面对的是小组赛中的对手国际米兰学院队。面对点球大战，大家都顶住了各方的压力。在巴西集训后，我们也体验原汁原味的桑巴足球文化。这次夺冠后，我们会继续加油。
你的梦想是什么？
习总书记说过，看好我们这一代将来成为出色的足球运动员，国际巨星是我的愿望。
柯蒂元，加油加油加油！
教练，咱现在的灯光球场真带劲。
还有这10片球场有2片可以打乙级联赛的。
是啊，政府支持力度之大，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。基地现在已完全拥有举办 U 系列各项赛事以及成为中国足球国少队集训地的资质，现在你们呢，好好踢球就行了。
太好了，不用担心贤成爸爸的鞋卖不掉了，
再也不用担心球队会随时解散了。
过去海门从来不是足球重地，柯蒂元的出现助推了全民足球种子计划。如今的海门成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市，江苏省首批校园足球试点市，全市18所学校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，成功创建3所江苏省足球特色幼儿园，逐步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、政企共建、社会参与、专业发展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之路。
柯蒂元，你藏在每个足球人的梦里。孩子们，刚开始我只是想为青训事业添砖加瓦，而今你们却陪我看细水长流，在绿茵场上给予我一次次的感动。从征战全国到走出国门，你们用汗水诠释了小俱乐部也有大梦想。未来我期待在海门出现首支县级市中超队。继续奔跑吧，足球小子。
这是柯蒂元创始人李泰镇的一封写给未来的信，以吻封笺，投向绿茵。之所以这么做， 使他坚信时间的力量，相信未来这片赛场属于柯蒂园这群足球小子们，而这些青春与往事必然会散发出梦想的光芒。
自由的翱翔，飞过山川河流，飞过故乡。
世界杯那年，我们出生，我们在踢球，我们喜欢足球，我们受过伤，流过泪，我们孤单，我们并肩，我们一起面对，终会站在亚洲乃至世界的赛场上。过去我们的足球因为太多的原因被嘲笑，被轻视，也许有一天国足还会失去信念，只要我们在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我只想留在你的梦想，我顽固的坚持不离场，我害怕消失了，乱了方向，怕醉了，只剩下幻想。
广播剧《奔跑吧足球小子》，编剧丁欣，导演于小晴，解说小如，监制田宇，主要演播人员于振文、孙亚楠、葛全天、庄宇轩一、贺然、宝泉、吕峰等，由海门市广播电视台出品。
请听微广播剧《童年的记忆》。
老爸，今天是奶奶生日，你怎么还不打烊啊？
哎，正准备打烊呢。哎，美杜啊，去前厅把灯关掉。
好。哎，老爸，蝶尾龙鱼缸边上有个小女孩。
姐姐，这大尾巴鱼卖吗？
哦，蝶尾鱼啊，可贵了。你有钱吗？
嗯，我有钱。
这点钱。
小朋友，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贝贝。
那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家里人知道吗？
妈妈腿断了，不能走路，我想出来买一条金鱼，在家里陪妈妈。
哦。
叔叔，我有钱是妈妈给我买冰棍的钱。
来，让我看看贝贝有多少钱啊。嗯，1块、2块、3块，哎呦，贝贝有6块钱呢。
嗯，够吗？
够，还有的多呢。那这个给我，剩下的呢，你还是买冰棍。
爸爸。
美杜啊，你知道吗？看到贝贝拿钱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了30多年前的事儿。
大牛啊，给爷爷把药拿来。
哎，
爷爷，药苦吗？
这药苦才有效啊。
爷爷，我给你买糖吃哦。
大牛，
欢糖戏喽！
老伯，我要买糖戏。
哦，你手里攥的是什么呀？
这个。
哦，这是什么呀？
樱桃核。
哦，樱桃核是什么？
是爸爸从部队带给我的生日礼物。
哦，那你为啥把它攒下呢？
爸爸说樱桃全身是宝， 爸爸好久没回来了。
啊，那你怎么舍得拿来换糖吃呢？
爷爷病了，吃药很苦的。
哦，是给爷爷换糖啊。
嗯，老伯，我这个可以吗？
可以。
真的吗？能够吗？
能，来，让老伯看看啊。隔两个，三个，哦，够了够了，还有多呢。那这个给我啊，其他的您留着。啊，来，拿好，给爷爷拿去。
哎，谢谢老伯。
欢堂喜乐。
哦，老爸，樱桃核也能换糖啊？
嗯，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啊，平时呢就会留心捡一些废铁、碎玻璃啥的藏着，只要听到走街串巷货郎换糖吸的那吆喝声，哎，都会拿出来换糖吃。
我也要换。
几年之后呢，我才知道樱桃核啊其实是不可以换的。
那你后来见过那个老伯吗？
其实我真想当面感谢他接受我当年的那份童真，可是呢我再也没见到过他了。
这老伯真好。
叔叔也好。
我开店的初衷啊，本来呢就是想做老伯那样的人，但是这些年呢都快忘了。贝贝，谢谢你啊。
不客气。
笑，别看我笑，我有雄心志气高，哪怕前头有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微广播剧童年的记忆，由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工作室制作。
闺女啊，你又说孩子什么了？
我没说什么呀。
行了，方毅啊，赶紧收拾收拾。小丽啊，去抱亮亮。
爸，你说什么？
猴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
这不是要回苏州吗？赶紧收拾行李去啊，趁着天还没有完全黑，路上啊好走一些。
嗯，好了，我不管你们了。
嘿，你妈就这个泡上脾气。行了，赶紧走吧。后备箱里啊，我给你们装上了咱家里炸的两桶花生油，哦，还有你妈自己做的腊肠啊、粉条啊什么的，都是自己家里弄的。哎，这个绿色生态吃着放心。这瓶酒啊，爸留着，等你们忙完了回来再喝。
行，谢谢爸爸。
大年初二的傍晚，方毅带着妻子和孩子开车离开了老家，连夜回到苏州，准备开工生产。但是，谁也没有想到，等待着方毅的，却是前所未有的困境。
喂，小陆。
哎，方总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
过年好，过年好。现在有个特殊情况啊，咱厂里呢要提前复工，你能回来吗？
哎呦，提前复工。
对，
方总，现在不是有个什么病毒吗？
是是是，
我们村子封了
啊，
现在不让出去啊。
那村子都封了？
对。
哦，那行吧，那先这样啊，你在家休息吧。
啊，行，实在抱歉啊。
没事没事没事啊，再见啊。
再见，方总。
哎哎。喂，大俊。
哎哎，
大俊。
方总，哎呦，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。
哦，是吗？
哎，先给您拜个年啊。
哎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
哎，我正要跟您说，
哦，
昨天我家隔壁那个单元啊，有人被确诊了，现在整幢楼都被隔离了。看样子我是不能按时回去上班了，所以得跟您请假呀。
哦哦。
哎哎，方总，您打电话找我有事儿啊？
哦哦，那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哎，你待着吧。
有事您说，有事
啊。没事没事，你也注意安全啊。
没事，
哎，啊，没事没事，
那行吧，
哎，再见啊。
啊，再见再见。
喂，志强，是我。
哎，方总。
哎，你好。
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
那什么，我知道啊，你年前已经辞职了，但是呢，我这边有个特殊情况啊，我这边呢要急着开工。
哎呀呀，
你那
真是不好意思呀，方老板。
啊，
您不是没同意给我加薪水吗？我大表哥给我找了一个送货的活儿，以后啊，我就在家里待着了。
哦，这那还不错啊。
那什么，那个我方老板，方总，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，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。那再见。
哎，谁呀？
切，年前我要加薪，他不同意，这会儿他要开工，我不愿意。风水轮流转呢。
喂，
方老板，怎么样？能按时交货吧？
我这个、
我也不好意思催你，但这武汉的疫情发展的有点快呀。听说还要新建医院，消毒用品是到处需要，200头过氧化氢消毒器，起码能消毒200个病房啊！你想想看，这能救多少人啊？这事儿我一定考虑。
这里是苏州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，一起来关注火神山医院的建设情况。
今天，位于蔡甸区知英湖大道的火神山医院迎来首批厢式板房吊装节点，雷神山医院建设施工全面铺开。
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近期苏州多个县市区发布通知，按
李经理的电话让方毅陷入了沉默。在接下订单之前，他从没有想到竟然一个工人都来不了。没有人，这订单该怎么完成？他想拒绝李经理，但是听着李经理急切的声音，再想想武汉的疫情，这拒绝的话，方毅觉得实在是说不出口。到底该怎么办呢？
什么？你一个人干啊？
是啊，电话打了一圈了，工人一个都来不了，没办法。反正你老公厉害，编程、刀具、加工条式我全都会，我先顶顶。
可是这200套东西呢，五个工人一起做还得做15天。
没事儿，
现在就你一个人呢，那得做多久啊？
时间我算过了，机器不停的话也差不了太多。
机器不停，你也不停啊，你又不是个机器。
好了好了，我先干着吧啊，时间紧，那这几天呢我就住在厂里了，你自个儿在家也不容易，亮亮还得靠你带着呢。
你说你这中午晚上都不回来，你吃什么呀？
你看方便面火腿肠我都准备好了，好几个口味呢，难得有机会吃垃圾食品，我还怪想的呢。
瞧你这样。
好了，我看看亮亮就走了啊，他睡着了吧？
嗯，刚睡了。
宝贝儿，爸爸上班去了，你在家要乖乖的哟，别让妈妈太操心。
大年初三的下午，方毅带着行李住进了车间，也就从那时开始，他再也没有了白天黑夜的概念，脑子里只有各种工序的组合，怎么样才能提高效率，怎么样才能节省时间？不大的车间里，他来回穿梭着，每完成一套，他就会在一块小小的黑板上画下一笔。睡整觉是不可能的，最多只能趁机器自动运转的20分钟打个盹儿。
亮亮，我们来看看爸爸哟，一个星期没看到爸爸了，宝宝是不是也想爸爸啦？哎，爸爸呢？哎，怎么在这儿睡着了？嘘，宝贝轻点啊，让爸爸再睡会儿吧，肯定很累了。
送料了！哎，小丽，你等会儿啊，等我先把料放上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还带着亮亮？哎，怎么了？你别哭啊！
你看看你，这么大的黑眼圈，躺沙发上睡觉连鞋都不脱。我知道你时间紧，也不敢给你打电话，但是你也不能不休息呀。
你别哭，我没事儿。那这机器自动切割要20分钟，我就能打个盹儿，我能休息上，你放心啊。
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放心放心，你就会说这些。
哎呀，真没事儿。哎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
我这不做了点红烧肉给你送来吃啊。
太好了，我就想吃这个呢。老婆啊，你真棒，来